北京时间7:18，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的表现。隔夜美股收盘均有小幅度的下跌，但其实这个幅度还真不大啊。道指下跌了0.15%，22,085.34点。纳斯达克和标普分别下跌了0.21%和0.24%。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葛威尔，请他做一下介绍。你好，葛威尔。
苹果的财报显示，上季度每股盈利80美分，大幅好于此前市场预期的62美分，营收同样也是好于预期。同店销量虽然是下跌了5.9%，但也是好于此前分析师预测的9%的一个下跌。公司同时也是调高了全年的展望。总体来说呢，零售板块在今年的表现并不是十分的出色。标普零售 ETF 年初至今呢，已经下跌了约6.2%。投资者也担忧亚马逊的迅猛发展可能会使得传统的零售业步履维艰。虽然三大股指年初至今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10%，不过现在对于美股上涨势头能否持续的质疑声也开始多了起来。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连续4个礼拜科技股呈现一个净流出的资金面，显示市场可能已经为某种程度上的回调做好了准备。主持人，
好，谢谢葛威尔。接着我们来看到欧洲的数据，而且很有意思，有没有仔细发现欧洲的涨幅，三大数字的涨幅和刚才美股三大数字的跌幅是一模一样啊？等一下你们去复盘就能看到，英国富时指数涨了0.14%啊，法国CAC指数和德国DAX指数分别涨0.21%和0.28%啊。当然这个数字应该只是一个巧合。我们来连线一下驻欧洲记者薛娇，请他来介绍一下。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开盘后受到了贸易数据以及企业财报的影响，继续走低。昨日公布的中国7月份进出口贸易数据不及预期，导致了欧洲的矿业股跌幅最为明显。此外，德国以及法国同样不及预期的贸易数据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但接近收盘时，欧股又出现了普遍的回升。截至收盘，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18%，报382.69；泛欧绩优300指数则上涨0.19%，报1505.21。财报方面，芬兰的轮胎制造商诺基轮胎股价上涨约6.5%，领涨欧股。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的销售强劲，主要得益于卢布的升值，使得来自俄罗斯的需求明显的提高。与此同时，丹麦的珠宝制造商潘多拉由于受到了美国市场的拖累，二季度的盈利不及预期，公司股价大跌13%。此外，洲际酒店虽然上半年的利润好于预期，但总收入有所下滑，股价下跌约4%。英国方面，退欧不仅使得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变，并且已经蔓延至了各行各业。周二的数据显示，英国七月份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仅为0.9%，消费者开始削减非必需的支出，并且减少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食品。此外，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对媒体表示，考虑把实验室迁出英国，同时海外实验室驻扎英国的申请也在大幅度的减少。据英国招聘和就业联合会昨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七月份英国长期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创2年的新高，而劳动力却急剧的下降。这意味着雇主将更难聘请到合适的员工，并且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主持人，
好，谢谢薛娇。不知道今年暑假多少人会去美国旅游或者去买东西，估计人也不会少，因为从年初的价格对比下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啊升值了不少，就是同样的一笔人民币的钱，如果你暑假期间去美国呢，也许还能多买10%左右的东西，那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应该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哈。那么问题是，美元这样一直持续的往下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今天我们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钜派集团的首席策略官许哥。你好，许哥。
杨光您好。
其实今天早晨我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是英国的各个大学机构吧，说英国今年的暑期当中的大学机构几乎被中国的那种暑期班夏令营给包圆了，说已经接待能力达到了一定饱和程度，就大量的家长或者这种办学机构会办这种游学，对不对？我想我估计美国的形势也差不多，反正身边基本上孩子如果不在国内的暑托班，可能就是到国际上到处去玩，
因为跟汇率有关联。比如说英国的话，对，英镑对美元，去年这个英镑贬值了16%，
对啊，
这个幅度很厉害。然后加之人民币今年又是，出现了一个升值，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需求会在突然间出现一个暴涨。那么今年上半年或者到现在为止，其实整个全球市场是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美元的一个贬值，这个幅度有点大，从年初到现在半年多一点点，贬了8.8。昨天晚上我看人民币的汇率离岸的话已经6.7都破了，
哇，
这个是蛮厉害的，因为美元它会升升跌跌，在2014年的时候，美元指数一年涨了12%，然后2015年涨了9.3%，2016年是涨了大概10%不到一点点，所以大家对美元的上涨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观点，哎，突然间跌，而且半年跌了将近10%，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元这个东西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货币，
对，
相对来说会影响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美股，我们每天看那个美股，就没有调整，
涨这么多，
那么好，没调整，每天就是在涨，稍微有一点下跌，你看过两天又砰上去了。道琼斯今年的指数涨了，也就7个月涨了12%，这是幅度是非常
厉害，
非常大的。那么整体上来看，整个资金的迁移好像没有太大变化，因为在于什么地方，就是说美国现在说实话，特朗普上台之后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三个巨大的改革的措施，医改、税改、基建，到现在没有什么任何的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除了拿出一张 A4 纸的那个税改的一个计划之后，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另外一个，他的那个通俄门的事件现在也是面临一个被弹劾的一个风险，
还在发酵，
未来呢可能还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个消息。反正市场就认为这个最不像总统的人上台之后有很多怪招出来，包括那个上周好像把那个巴黎的气候协议的那个申请退出也递交了，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很神奇。然后在欧洲方面的话，在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去，到处都是地雷阵，那个荷兰大选、法国大选，那都会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抬头，但到现在看来还蛮好的，马克龙也把经济搞得蛮好的，每天带着他的夫人全球在走，也觉得经济慢慢在上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从政治这个角度上来看，一个地方有点动荡，一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好像大事件都过去了，那么资金有一个选择，就从美国流到了欧洲。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从股票市场或者说从投资角度上来看，美股确实有点高了。最低点2009年的时候，标普是666点，现在已经涨了360%。这个全球发达市场国家当中，它是一骑绝尘，就除了德国股市大概涨了350%，其他的市场没有办法跟它比啊。所以现在大家去看那个美股涨了350%，但是欧洲的 Stock 50指数，就是欧洲整个市场，到现在只是涨了大概190%左右。所以这两个市场去看，欧洲的市场的底盘非常低，就是说还没有我们说所谓的泡沫吧，基本上还没有启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市场都认为欧洲现在比较便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个地方跌起来可能会少一点。那美股的话，可能会调整，那怎么办？从年初开始就有资金布局，慢慢从那个欧洲市场那个美国市场移到欧洲。那么第一步怎么做呢？就是把美元要换成欧元，所以美元被抛，欧元被买，所以从年初到现在，你看欧元涨了12%，美元指数跌了8.8%。
所以你觉得一路这个美元指数的下跌和欧元之间的关系，还有国际的这个买家他在自己倒腾的这样一个原因在
资金的流动非常有关系。一般美元强了，就欧元就跌了。
对，
这两个是跷跷板，最大的两个全球的这个自由流通的货币。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但我们在上周看到那个美国非农非常好，20.9万。
对，
20.9万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美国经济的话，我们去看非农，一般在10万以上，就说明这个经济是在一个快车道上面，如果超过18万，那就是超速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非农这个数据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美国的这个劳动的统计数字一共分为农业和非农两块。在185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的这个人口当中有50%以上是在田里面做事儿的。但随着这个机械的发展，很多农民被赶到了这个办公室里面，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白领的话占到美国的整个从业人口当中的60%以上，
对，
再加上蓝领和那个服务业，基本上占到95%。真正在美国做农民的不到5%，
很少，而且他们都是大型机械化，
对，
好广袤的一片田，反正几个机器就基本上就搞定了，
就可能那个 3000多亩地嘛，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4个农民一个礼拜全部干完，
对，
干完之后，然后脚上没有泥巴，因为全部都是机械式的那个
联合收割机，
对，他然后一边收割一边会统计这一块的收成怎么样，根据这个统计数据来决定播种播多少，
啊，
所以
他
的那个都全部是全部都是那个机械化的一个生产，所以农民就很少，所以非农数据代表了美国整个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个
主要
健康状况，所以这一轮的这个数据非常好，20.9万，所以市场就认为今年年底之前可能又会有一轮升息。但是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涨得不是特别多，美元就在于大家觉得一个数据不够啊，你至少有两发炮弹，现在一个数据只是一个反弹，那么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本周大家要非常关注就是美国的 CPI， 美国 CPI 的话现在还没有到达警戒线，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现在大概在6月份的话在1.6水平，1.6是什么概念呢？从1.9，就5月份的1.9跌到1.6，啊，美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一个它工资增长蛮多，然后招不着人，跟英国一样。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老百姓好像不太愿意花钱。它唯一的增长的比较大类的是那个住房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啊，这一块比较大类的有一个增长。但另外消费啊、通讯啊、交通啊这一块
还没开始，
反而是一个下，有点下滑。所以这个。我觉得耶伦也会再继续关注他未来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看本周 CPI 如果说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话，那么可能会加重市场对于他年底之前升息的一个预期，那么那个时候可能美元指数可能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反转。
那您说的这个加快增长之前是1.6嘛？
1.6
是要1.6以上
呢？至少1.6以上，1.6到1.9，但你如果超过1.9，当然最好，但这个不太现实。如果1.6以下的话，那说明一直在不断的下移，那么这个就是会让市场有点担心，你到年底之前是不是要加息？因为它的警戒线也在2%嘛，那你越来越低的话，那加息就没有必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我觉得下半年的话，整个对于美元观点，短期之内可能会有一点下跌，它可能会到。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大概在美元指数90左右会一个筑底，啊，90或者89左右。但是中长期的话，美元，我个人认为还是会走强的。原因在于你看，它在升息，欧洲还没退出 QE 是吗？所以两个货币政策一对比，就会有一个差异。另外一个，特朗普的三支箭或者说三个重大的改革，那上半年他没有任何的进展，他也会着急啊。可能前面慢，后面快。啊，至少他的那个白宫的经济顾问科恩就说，年底之前，税改肯定要出来，
肯定要出点事儿。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他的税改包括企业和个人，还包括海外的资金的流入。海外资金流入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本土回归法，就他在海外那些企业的资金，他只要利润汇回来，他的这个税从35%减到5.25%。
对。
啊，所以。这个税法出来之后，第二年就导致美元在一年当中升值13%，这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是不是特朗普从35%，他可以减到？因为之前的奥巴马认为是减到15%差不多，他认为减到10%。如果减到10%的话，对美元的冲击非常大。全世界的在分布在海外的那些利润都会回来。回来很简单，就是买美元回来嘛。换回来，这个话对美元的中长期的一个走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基本面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非常关注，对于美国税改这一块是非常直接的，马上立竿见影的，就会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那么，我个人认为，美元要从一个反弹变成一个反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缩表。那缩表，可能9月或者10月份就开始。如果缩表开始的话，对于美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升息的话比较慢，它的威斯把那个水温降低了，缩表的话直接从市场里面把基础货币
抽出来
的话，那个基础货币少了嘛，那这个价格就会往上走。所以9月10月这个可能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要非常的关注。
也就是说，美元不可能一直这样跌下去，对吧？
美元跌得太快了，就是说跌调整它是有，你看一年一般。涨的话12%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9%3到4%左右，然后跌的话半年左右就跌了7%，9%，是有点多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货币，可能会调整。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货币上的保值的需求，或者短期内要出国去买东西的话，那也许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觉得在投资方面也有一点非常谨慎，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是一个虚涨，因为美元跌嘛，美元是石油、黄金，或者说欧元 澳元的一个标价货币。
对，
因为它本身软，所以价格出现一个虚涨，其他的那个像石油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个虚涨。
嗯，
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美元一旦反弹，那些货币之前的涨幅都会跌下去。所以这个是要小心一点。
嗯 ，OK。其实我在许哥刚才聊天当中发现了一个以后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下的小的点，这个点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你刚才说过了，美股涨那么多360%，对不对？其中有一个跟它涨得差不多，但是呢，它那波好像还没涨完，就是你说的德国。
嗯，
如果德国股票也能涨350%，而且一直很稳定的话，是不是可以值得投资德国的市场？那德国市场我们没有聊过，对不对？都有哪些大公司？估计也就是那最国际的公司，我们知道，剩下都不知道。
嗯，
德国会不会好，以及它和欧洲整个关系是怎样？那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没法展开。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在这儿哈，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德国市场怎么样。好，一起来看一下之前昨夜的美股异动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异动美股榜。好，我们能看到在异动美股榜当中，整个行业方面服饰涨幅最大，接着是机械、房屋和汽车部件等。在个股方面，医疗保险、医疗设备啊，这些一直都涨幅很大。然后呢，汽车部件、油气服务和市场服务方面，这些都涨得挺好。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家服装公司啊，这个服装品牌看着它挺熟悉，是不是？简称也叫 MK 是吧？
对
，MK 股价我们有条消息是周二上涨超过20%。之前公司公布的财报说，第一财季的营收和盈利和营收呢均超过了预期，第一财季的净利润达到1.255亿美元，每股盈利是80美分，经过调整之后，每股盈利达到90美分，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62美分的这样一个预期的数值。第一财季营收从去年同期的9.879亿美元下降到9.524亿美元，但是依然超过分析师预期的9.19亿啊，也就是上个季度劳动人民挺爱买衣服的。
对，那个它是一款轻奢品，也不是特别贵，我去那个淘宝和京东上面查了一下它价格，它是做那个包包，女士那个包做的比较多，
对，
香水还有那个外套啊、衣服啊，那个这种轻奢品，然后价格不是很贵，像一个包包大概在2000人民币左右，这应该跟 LV 还是差了有点距离的，所以比较适合于像中国市场。但好像我
那它在美国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它是比较随意的那种，因为它的那个你看它大牌的非常喜欢它的品牌的那些大牌有什么呢？美国第一夫人啊，就是奥巴马的那个夫人，然后
前第一夫人，
对，英国的对前第一夫人，英国的那凯特皇妃，也是非常喜欢她的那一款，所以她的大牌也有，因为人家可能穿衣服比较随便，一条衣服也就2000块钱，那个到时候就扔了，就也不可以紧跟时代的一个潮流，
就是她不是马克龙现在的夫人，全身 LV 的套装的那种风格，
对，
对不对？
对，那么她的呢，原来的那个她的那个创始人呢，他的妈妈呢是年轻的时候做过模特，然后呢他小的时候也长得蛮好看的，就是开始拍广告，然后他妈妈认为他可以在那个演艺界当中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但是他妈妈本来是模特嘛，非常喜欢买衣服，每次买衣服就带他去逛商场，然后每次逛完商场，他觉得哎，小孩子还是犹太人嘛，他觉得哎，这个女人买
商机啊，
对，女人买衣服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而且是非常快的更换的一个东西，就对于服装设计非常感兴趣，后来就一直是从事这条路，而且现在做的非常大。但我个人认为啊，目前来看，或者说未来来看，整个奢侈品的这行业在慢慢走一个下坡路。它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报表是超过预期，但是它的整个营收跟去年同比相比的话是跌了13%。它的下跌主要在北美市场，它北美大概有398家门店，在北美之外是429家。那么在北美这一块市场当中，目前很多人开始对奢侈品这个东西慢慢这个需求或者购买量在往下走，我们去看到很多 LV 啊什么股价最近几年表现不是特别好。这个股票的股价今年是涨了5.29%好像，但昨天是涨了22%，说明什么？在昨天之前，它其实股价是一直出现的一个下跌的，
那就是一个反弹了。
对，那么现在像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那些有钱人到底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等会儿在乐股榜当中会去聊到它。
服装行业哈， 其实我也个人感觉是轻奢这个定位呢，虽然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比奢侈品便宜一点，但我比寻常的这些品牌呢似乎显得高端一点，价格上呢也稍微高一点，就可以去触及，所以呢曾经是一个挺好的定位。但是这些年就是哪怕在中国市场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人家说我现在有钱了，我要买，我干嘛轻奢，我直接奢呀，对不对？剩下那些没钱的呢，说我这个您这个还是好像还够不着哈，我还是回归到
平台，下不着地，就是
对，所以一下子它有点不上不下。那这个 MK 它在这样一个定位当中，是不是能够有什么别的突破？
它的风格呢，就是说它的款式的变化比较快。
嗯，
你不一定买这条衣服，你穿三年，你就可能这个季度过了你就扔掉，因为本身价格也不是特别贵，所以它非常愿意去换它的那个新款，所以这个也算是它的一个优点。
好吧，那这个确实，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创始人从他妈妈那里得到那个经验是可以肯定，服装市场不会消亡，对不对？女孩子购买新款服装、包包、鞋子等等这些这个想法一定不会消亡，所以市场一定会做得下去。只是品牌如何在从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啊，这各家有各家的专长。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的直播，我们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41，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欧美公司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迪士尼的最新财报，迪士尼第三财季调整之后的每股收益是$1.58，营收呢则是$142.4亿，都在预估的区间当中。另外第三财季呢，有线电视网络运营的营收是达到$14.6亿，低于市场所预期的$15.9亿。而华尔街投行泰捷呢，日前向其客户表示，流媒体音乐服务提供商 Netflix 是美股市场上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未来3年公司的国际订户基数有望从目前的5200万人增长近1倍，给予 Netflix 增持的评级。而黑莓的股价周二则是大幅的下跌，原因呢是高盛集团将该股的评级设定为卖出，称其对于黑莓旗下移动软件业务所面临的上升当中的竞争压力感到担心。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黑莓用于管理移动设备的软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全球仿制药的巨头加拿大制药公司 Valent 在周二所公布的股票的这个财报显示呢，该公司第二季度的净利润是超出了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与此同时 ，Valent 还表示说，预计呢该公司将可以提前与此前所制定的目标来偿还$50亿以上的债务，从而推动其股价大幅上涨了超过7%。再来关注一下谷歌。美国谷歌公司一份内部的文件在上周被媒体曝光，引发了争议。一名姓名被隐去的男性工程师在备忘录中写道，造成科技领域领导层性别比例不平等的原因是男女生理的差异。他还写到，天赋使得男性能够更好地从事计算机程序员等工作，而女性呢则更适合社会和艺术领域，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将性别差异归因于性别的歧视。对此，谷歌高层是急忙地出面来灭火。谷歌在另外一份备忘录中表示，那名工程师对于性别问题提出了错误的假设，这并不代表公司认可、提倡和鼓励企业的观点。8月7号，伊朗工业发展和重建组织同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签订了伊朗历史上最大的汽车工业投资合同。
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双方将在伊朗共同投资建立汽车整车生产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工厳，其中雷诺公司占股60%，伊朗政府占20%，一家伊朗私营公司占20%。合同约定投资金额6.6亿欧元。整车工厂建在德黑兰西南120公里处，2018年起在伊朗年产汽车15万辆，并最终实现年产30万辆。根据合同，30%的零部件和整车由雷诺负责出口。伊朗被认为是世界10大汽车市场之一，雷诺公司一直重视伊朗的汽车市场。雷诺2004年开始与伊朗的车企合作进行汽车组装业务。2013年，由于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越来越严厉，雷诺不得不终止了伊朗业务。 雷诺这次同伊朗签订的汽车生产合同，可以说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订后，伊朗汽车工业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成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七号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称大众等车企干政的说法并不属实，政府在决策等方面并不会受到车企的影响，也不会事先把演讲稿给车企老总来进行审阅。德国星期日镜报报道称，在大众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的下萨克森州，政府呢与这家车企的关系非同寻常。根据这篇报道的说法，下萨克森州的州长魏尔不仅是该公司监事会的成员，还让大众公司方面修改自己的演讲稿。魏尔七号为自己辩解称，他事先把演讲稿给了大众公司，是为了让对方帮忙检查事实和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着错误。好了，公司方面的消息就是这样。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把时间交给杨光。
美股放大镜，今天我们要说到一家其实是一个中概股哈，大家说出来都挺熟悉的，教育培训机构好未来。
那个我们在我非常喜欢讲这个股票或者说这个板块的东西。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现在中产阶级或者说是有钱人，他那个
不买东西，
在奢侈品当中的开支是越来越小了。美国做了一个统计，就2007年到2017年这个十年期间，美国的1%的精英的那个这个阶层，他在这种物质方面的开支是大幅明显下滑。但在教育方面是明显上升，大概现在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6%左右。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啊，6%什么概念呢？就是中产阶层啊，或者收入比较高的那个中产阶层，他们的教育投入是占到整个家庭收入1%，它是6%。但知道精英家庭的这个收入会很大嘛，它底盘就是基数就大嘛，所以这个6%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或几十年当中，这个风气正在慢慢的进行一个转化。在过去的话，像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个银的银盘啊、银的烛台啊，那就是有钱人，是吧？现在的话，一般在美国、欧美标配，一个富人标配什么呢？有一个游艇，有一栋别墅，那是一个标配。但是随着20世纪，就是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或者说是那个往亚洲新兴市场转移之后，人们发现这个东西很便宜，越来越便宜了。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国去，我们去奥特莱斯买那个 CK 的那个衣服，夏天的服装打完折之后大概100块不到就一条，就是像大卖场一样的，就放在那边随便就可以拿。一个苹果手机首付299，然后如果你签一个40美金的一个月租，大概一年之后这手机就归你了。所以就精英阶层就非常担心自己地位好像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在美国的话，很多的至少从1996年到现在，精英阶层在教育方面投入比过去增加了350%，就是大量的钱就放到那边。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在美国和一个精英阶层的人，两个人在马路上，你看这两个人，哎，你还会觉得中产阶级人穿得更加富贵一点，这个钱会更多一点。但这两个人不能讲话，一旦讲话的话，你会马上发现哪个人是精英阶层，哪个人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一样，他们谈吐会展示出你的一个习惯
啊。但是你说的这是成人教育吗？
成人中小学都有，因为精英阶层他是从小开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今天可能不能展开，在次贷危机的时候你看美国房地产跌了60%，但是那些学区房没有跌，反而涨了。反而涨了。在中国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可能我觉得两极分化会更加严重一点。我之前听好像有一些学校，如果说小孩子要去读书，首先小孩子面试，然后再
家长面试，对
啊，然后一些国际学校小学生初中就开始考托福，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对
啊，就是说比你地位高，比你有钱，
还比你努力，
比你起点高，还比你更加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啊，我因为国内的教育我也知道，其实国内我觉得早就不止，就普通家庭已经不止6%了，这个数字可能会远远高于它。就是你说的，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或者精英阶级的家庭，他们都学什么？他们也是
课后上补习班，上培训班吗？
这个我觉得教育体制的问题。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名校或者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嗯，那个学费是相当昂贵的
啊。然后他是就是说不去上这个便宜的学校。
对，然后一些成年人可能会去订一些像纽约客啊、纽约金融报啊那些东西。当然这一块你看，你说比例不是特别大，是为什么？因为开支确实不大，特别成人那一块，你是订一个纽约客，可能一年也就几百美金啊，这个费用啊，但是它的这个重点不是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去看到中国这一块，教育培训这个产业啊，这个发展潜力实在是很大。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好未来，它的上一季度的营收达到3.21亿美元，3.21亿美元。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65%，然后呢，它的净利润增长是多少呢？同比增长117%。
嚯！
哎，这里面很有趣，你看它的规模是增长65%，净利润增长是117%，为什么会这样？一般应该说是同比增长。嗯，你说规模增加这一点，那么净利润也增加这一点。教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一个人讲课，下面100个人听跟10000个人听其实是一样的。
对。
所以前期的沉没成本就是这一些。嗯。但如果说你的学生的数量迅速扩大的话，你的利润会出现一个不是一个直线的，它可能是个几何级别的。它的那个学生的增长同比增长上一个季度增长62%。
嗯，啊，厉害。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非常优质的企业，有护城河的那个企业，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特别是 K12，就是说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家长非常愿意为他花钱，而且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真的，因为今年哈，我这个感受特别深。反正我看报道说，月薪3万已经没有办法负担一个小朋友暑期班的这些开销了。暑假无论是周末还是工作日哈，大家有兴趣如果有时间你去看，人头攒动，从上午开始人头攒动，就是那些儿童教育培训机构，而且现在五花八门啊，从学溜冰、学做菜、学这个艺术鉴赏、美术、拼图、英语或者跆拳道，各种各样啊。嗯，反正你能想到，基本上五花八门，而且甚至我个人也觉得已经二胎都放开了等等。这现在的这个现状只是一个开始，对不对？未来以后，无论寒假、暑假什么假。这个短期培训，尤其是这种儿童教育方面，非常
K12 的这一个阶段，我们去看那些企业，在最近几年当中发展是非常快。然后这个股票今年是涨了140%，去年涨了352%。
我天！
然后我个人认为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增长速度非常快。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投美股，别的也别看了，别多看啊，就投这个叫什么好未来，这名字起的也挺好，
不错
啊。但这其实就是反映了一种整个的趋势和心态。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都不用再学习了，不用花钱给孩子去这个报这个班帮那个班去学习了，那也许那个时候这样的这个类型教育板块才有可能是一个重点。好，这个我们今天和嘉宾先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刘烨。
好的，谢谢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更何况是对我们的孩子们啊。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接着来关注原油、黄金以及汇率市场的最新表现。截止到8号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所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22美元，收于每桶49.17美元。10月所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23美元，收于每桶52.14美元。而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12月黄金期价，8号呢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2.1美元，收于每盎司1262.6美元。9月所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13.8美分，收于每盎司16.389美元。10月所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上涨2.9美元，收于每盎司974.5美元。截止到8号，纽约汇市尾市的话，1欧元兑换的是1.1758美元，1英镑兑换1.2981美元，1澳元兑换0.7915美元，1美元兑换110.48日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隔夜欧美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内容就先关注到这里。